很容易到了一年的年尾，十二月份是世界各地都在非常欢欣来庆祝的一个节期，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圣诞节的缘故。我想在我们这样一个欢乐的节期里面，我们来思考我们的救主耶稣他的来历是很恰当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用一点时间来看弥迦书第五章一到四节，这里面提到耶稣基督他的关于他降生在伯利恒的预言。首先在我们看这一段经文之前，我们先有一些背景上的介绍。弥迦书是在大约700多 BC 啊，大约西元前700多年所写的一卷书。弥迦是一个先知啊，他所服侍的时期呢，跟另外一位我们很熟悉的先知以赛亚是几乎是同时的啊。他也是南国的先知，不过在那个时期呢，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国所灭亡，所以弥迦书的整卷书里面啊，短短的几章里面，总共是分成三篇的信息，每一篇都是严厉的审判、警告，还有加上神给那个当地子民的安慰啊。因为这一卷书是写在南国，是在南国的先知所写，记得当时的北国已经灭亡，所以这卷书里面充满了非常严厉的审判和指责。那从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呢，就可以看到说先知弥迦就先发出判语，说为什么北国会遭到敌人这样子的侵害，当时的北国已经灭亡啊，所以就里面就数算到很多以色列北国还有南国犹大在种种在神面前所犯的罪啊，不论是政治上的或者是在道德方面，他们都远远的偏离他们的神。所以基本上在第一章的时候呢，就讲到北国已经被审判啊，所以里面有非常严厉的指责，指出他们为什么神会这样子来审判来看待他的儿女。在这本书里面呢，同时也对了针对的南国发出了严重的警告。这个警告很简单，就是说你看南国北国原来都是神的子民，但是因为偏离神的道，所以神就开始做了这个惩戒的工作。那北国已经遭受到审判了，北国已经灭亡了，那南国的子民，我们如果还再不悔改的话，我们的结果必定跟北国一样。所以基本上弥迦书里面它的结构大概是这样子，它是充满了审判和警告，尤其是警告当时的南国，虽然还没有被灭亡，但是不论在政治道德方面都已经像北国一样，甚至比北国更加的败坏，远远的远离神。所以先知弥迦就在这卷书里面就提到了南国如果再不悔改，也必定遭遇北国同样的经历。当时北国已经受了审判，所以南国的警对于南国的警告主要是告诉他们说，我们绝对不要再重蹈覆辙。当时的国家呢，虽然还没有受到外敌的侵害，但是已经开始非常的没落，不论在政治道德方面都已经非常的没落。所以这卷书我们今天来看弥迦书第五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第一节里面说，成群的民啊，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啊，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国王啊，以色列审判者是指他们的国王要被外敌所羞辱啊，用杖击打脸，打脸呢是当时非常非常被羞辱的一个记号。所以这面就讲到告诉犹大的成群的子民啊，对犹大的子民说，说北国已经灭亡了，但是你们还不现在还不悔改，所以你们必然要经历同样的羞辱，你们的国呢，你们的审判者，你们的王呢，要像北国的王一样遭到审判，要遭到外敌的极严重的羞辱啊。所以这到第五章，然后后面呢就有很五章的二节三节四节呢，就发出了同样的安慰的语，告诉他们说，虽然如此，耶和华神必然不会偏离他的百姓啊，在惩戒警告之后啊，神的恩典和慈爱必然再度的把他的子民涌回他的怀抱当中。所以我刚刚讲说，当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欢乐的气节里面，我们来看弥赛亚的降临，我们究竟要用什么样一个心态来看呢？ 你记得弥迦书写作的背景是在一个非常已经很困苦的一个环境当中，然后先知发出了这样子一个很哀痛的警告，但是全国的百姓仍然不悔改。事实上全国的百姓已经遭遇到当时的外敌已经非常的强啊，他们已经开始国势已经没落，已经受到很多欺辱，只不过还没有灭亡而已啊。所以当时的这篇文章在写作的背景的时候，全国的百姓已经遭遇到相当的困苦了。所以当这样子的慰问的话出来的时候，对当时的百姓来讲是有极大的功效。但当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首先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的心。今天人的问题在哪里呢？今天我们人的问题是我们没有经历过太大的苦难。我们自己说，扪心自问，是不是这样？我们这一代的人，不要说我这一代啊，像我听到我们这一代已经没有受到什么痛苦的，我听到痛苦是我父亲那一代的人啊，他们经历过8年抗战，或者是国共内战等等，那一辈的中国人是真的是过苦日子。到我这一辈的时候，已经没有听过枪声炮声了，那何况是我们这一代下一代在做很多20-30岁的年轻人，我们对苦难来讲几乎是没有什么概念的。换句话说，我们一个没有经历过漫漫长长这个长长漫漫黑夜的人，是很难来体会那个晨星的可贵。我们如果没有经历过很多痛苦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去明白那种在痛苦中产生的那种盼望。所以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曾经经历过这样的痛苦，今天这一篇信息对你来讲也许是一个非常有用啊，非常有效，因为你会真正明白这段经文里面在对你的生命说些什么。但是我刚刚说的，在座的我们每一位大部分人是没有经历过什么痛苦的，甚至到今天来讲，到现今这时代，在现在的情况里面，也许经历一些小事，但是也没有经历过什么划时代的大痛苦。所以当我们在如果我们是处于这种情况下，这一篇的信息对我们来讲是比较难理解的。我刚刚讲了，因为我们没有那种受苦的背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受苦的背景的话，我们今天我们必须要先体会当时南国这些百姓他们所经历的痛苦，然后我们有这样一个先设的条件，再来看这第二节第三节四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弥赛亚对我们个人的可贵。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首先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国家是非常痛苦的国家啊，它是一个很小的民族，它因为虽然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虽然神一直是带领他们，但是他们常常的背离神，所以当他们一旦背离神的时候，神的公义就要在他们身上彰显，所以就要把他们带回，就有很多的这个用兴起外敌来加给他们很多的羞辱和控制。所以这个民族呢，是一直是历代以来一直是在各国当中被抛来抛去，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大国或者强国的一个很小的民族啊。但是他们在他们的信仰里面一直存在的一个他们真正所有盼望和希望的来源，就是他们所谓的弥赛亚。他们知道说他们一直都是这个国家历代来背经各种的痛苦，所以他们一直期待的，包括今天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本身，他们还是在期待将来有一个救世主要来救他们，这是他们所说的弥赛亚。他们对弥赛亚的盼望是这一位是真正可以带来拯救的，而且他们对他们的弥赛亚的出处的形象也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在他们的信仰里面，在犹太人的历史文化里面都留下很清楚的记号，告诉他们的弥赛亚来的时候要做的事情是有哪些特征啊。弥赛亚对犹太人来讲，他们知道说他弥赛亚这位救世主一定是他们大卫王的后裔啊，因为在以赛亚书9:6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都有很明显，旧约的先知就写到说他们的救世主弥赛亚一定是大卫的，从大卫的苗裔出来。这边讲的说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而且他的国度呢是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里面他们讲的弥赛亚一定是接续他们大卫，所以是从他们大卫家来的，这是他们知道的。同时呢，他们也知道弥赛亚是一定是非但是大卫的后裔，而且他的出生地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的弥迦书5:2里面，他们知道他们这位救主的出生地一定是要在所谓的大卫之城，就是伯利恒啊。这里讲到说这一位出来从 伯利恒以法他这个地方出来的这位呢，他要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意思就是说他们这位弥赛亚是道成肉身，是原来是无穷无尽的，你没有办法追溯到他的源头，他是从神来的，他是在那个时刻，在神所定的时刻里面要来拜访人类，要降生在伯利恒，让世人知道神与人同在。这里面五章二节讲伯利恒以法他，我稍微解释一下啊。伯利恒跟以法他几乎是同样一个地方啊，基本上伯利恒是一个城市，以法他是一个区，就是一个 district 啊，所以伯利恒是以法他这个区里面的一个城市，所以基本上就是讲说这个地带。那这个地带我们后面的经文里面就会看到，他跟大卫家呢是有相当的渊源，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说，首先知道说他们犹太人所期盼的弥赛亚呢，必定要是大卫的后裔，而且也必定要出生在大卫之家，就是大卫之城，就是伯利恒。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整段的经文都跟伯利恒有关，所以我们先要首先呢，要花一点时间来了解伯利恒这个地方。啊，伯利恒的它的翻成它这伯利恒的地名的名意思是什么呢？啊，叫做。他在圣经里面你注意啊，不管是人名或地名，他都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啊。那像今天我们的名字就不一定了，我们像我们这边 Orlando 是什么意思，我就不太清楚啊，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意思我不晓得，但像我们的名字什么都有一个，父母在给你取一个名字的时候都有一些名意思啊。那这里伯利恒这个 Bethlehem 它这个意思呢是有一个名字，它叫做 House of Bread 就是bread 是面包嘛，所以是充满面包的房子啊，所以你要如果说把它用中文直翻的话呢，就是面包之家啊，很难听啊，好像面包店一样，对吧？但你要了解说为什么叫做面包，因为面包是在翻成英文的话，面包意思就是粮食啊，因为美国人啊，西方人呢，他们面包是主食啊，是主食，所以他们用 bread 不一定翻成面包，就是粮食的意思。那如果中国人来直翻的话，应该我们吃大米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说大米之家嘛，类似house of 这个 rice 啊，就是说对中国人来翻的话，我们说是大米之家。那大米之家听起来不好听嘛，所以你看我们中国有一个叫做鱼米之乡啊，鱼米之乡，这是中国人的正统的翻译啊，叫鱼米之乡。浙江啊，湖南湖北啊，历史历代就是说两湖流域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肥沃啊，肥沃的地方啊，所以我把它翻成鱼米之乡，这中国人就明白啊，意思是一样的啊。在伯利恒这地方为什么它叫做这个像鱼米之乡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肥沃的山谷啊，非常非常肥沃，那个地方种出产啊各样的东西啊都非常的非常非常的丰富的一个地方，所以它这个是伯利恒。那这里面讲到说弥赛亚要出生于这样一个地方，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想的话，我们知道说今天弥赛亚已经被解开了，我们知道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他带来是什么？他说我是天上的粮，对不对？他是粮食，他是从天上来的粮，所以他事实上他出生的之地呢必定跟粮食有关了， House of Bread。 但事实上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刚好就降在这个当时地面上呢也非常肥沃的这个鱼米之乡，来对应来预表将来要来的这一位呢是真正供应我们，不只是我们生命上的粮物质上的粮食，而是要供应我们生命的粮食的。如果我们仔细来看伯利恒的话啊，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我们如果不是这个期间，你不会把所有的经文串在一起来看，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姐妹特别可以在这边下一点功夫来了解伯利恒以法他这个地方啊，在圣经里面出现最早的地方大概就是这个了啊，你可以去找一找，像我大概找得到大概最早的相当早的在创世纪啊，你如果要找创世纪是第一本书之前有没有出现我不知道，但是我看到说基本上最早的出现圣经里面出现这个地名呢是在创世纪35章19节，这里面讲到拉结死了，是葬在这个地方，所以是拉结是谁啊？拉结是雅各的太太啊，他后来雅各就是以色列啊，他们这个家族呢生出这个所有以色列的后裔，所以这个拉结呢后来是被葬在这个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啊，所以说是这是出现最早的地方，伯利恒这个地方呢就是以色列人先祖他们所葬的地方。好，那他同时他也是拿俄米的家乡，那拿俄米又是谁呢？那弟兄姐妹就可以了解，拿俄米是路德的婆婆，对不对？路德，那整卷的路德记 你又看整卷旧约的路德记里面，它主要都是在讲伯利恒。哎，一开始在路德记第一章第二节的话，就讲到说以利米勒跟拿俄米啊，从伯利恒这个地方啊，他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看到没有？这边也同样写出来这边。所以他们因为饥荒呢，所以他们就跑到摩押地区。那当然，整本的路德记就是这样说明啊。他们离开了 House of Bread， 哎，他认为那边有饥荒，所以他离开了这个鱼米之乡。那个时候已经饥荒，鱼米之乡已经那就像中国这个两河流域泛滥了。虽然是鱼米之乡，但是那个时候不生产粮食，他们情况也是一样。所谓的鱼米之乡在当时啊，可能遭遇饥荒，所以他们就离开了他们这个伯利恒啊，到了摩押地。那整卷的这个路德记里面就写到说，后来到了摩押地的时候，他的儿子啊就各娶了一个媳妇，其中有一位叫做路德。那我们就很明白啊，到后来两个儿子也死了，先生也死了，只剩下两个儿媳妇。那其中一个媳妇走了，另外一个就是路德，就跟了拿俄米呢，就回到他的家乡。回到哪里呢？就回到伯利恒。Okay， 后面整个的故事你可以看到，整个的转机呢，整个的故事的悲剧的开始是他们离开伯利恒，整个悲剧的转机是伯利恒，整个喜剧的结束呢是伯利恒。所以整个的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到是这样一个结果。那到后来呢，我们知道说后来路德嫁给波阿斯，是他们亲属，当然也是伯利恒人啊。他们就生了一个孩子呢，叫做俄贝德。那俄贝德是谁呢？俄贝德就是大卫王的祖父。所以路德可以说是大卫王的曾祖母啊 ，grand grandmother 啊，曾祖母。那他后来路德嫁给了这个伯利恒，回到本族本乡，回到伯利恒以后呢，嫁给的这个波阿斯呢，就生了大卫的先祖，就是大卫的祖父。那俄贝德的儿子是耶西的父亲呢，耶西的儿子呢就是后来所谓的大卫王。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又是伯利恒的词一直出现，就是讲到说他是大卫啊，他是大卫家族的来源啊，大卫家族来源。一开始是以色列来源。是从拉杰是葬在那个地方，然后到拿俄米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说是这一派支派里面的犹大支派里面的伯利恒人啊，叫大卫家族啊。这时候大卫还没出现呢，不过大卫的祖先已经出现了。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伯利恒。Okay。 伯利恒在这时候，我们就按照历史走下来呢啊，这个大卫就出现了。你可以看到说圣经里面预言的奇妙的地方就在这里啊，他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全部都很精细的都一节一节都告诉你说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时候满足的时候呢，必定按照先知所说的事情就要发生。 OK， 你看在拉杰那个时代的时候伯利恒就出现了，在拿俄米的时代的时候伯利恒就出现了，那一直到了大卫的时候呢，这时候大卫家就出现。那这边就讲到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一节十三节那个地方就讲到说先知撒母耳他怎么样去高大卫为王啊，就是在他的家乡啊，他的家乡，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啊，这里出现啊，是耶西就是大卫王的家大卫的父亲，就到那父家，然后跟耶和华神就差遣告诉撒母耳说呢，你要去伯利恒去高一个新的王，这个王呢你就去高他。结果大卫王呢就在他的家乡，也就是伯利恒被高受高啊。大卫是犹大伯利恒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啊，这里面讲到。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到了2000年前了，那历史走到后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出生了啊，耶稣基督出生。耶稣的祖先是谁呢？约瑟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四节到十一节里面去看，可以看到约瑟的祖先呢，你追上去的话就是大卫之家啊，大卫之家。那个时候呢，刚好这个政府有这个户口普查 ，OK， 户口普查，所有人呢都要回到本族本乡去登记啊，报名上册。他们犹太人都是散住在各地的，但是这个户口普查的时候，你要回到你的原户籍地去，对不对？原户籍地这个对中国人来讲是很了解的啊，尤其你在美国，你如果要办这个绿卡啊。你知道你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吗？你要交一个 birth certificate， 对不对？你要交一个出生证明，对不对？那中国人哪来的出生证明啊？没有，对不对？那美国政府怎么处理？ 啊 ，Family Book， 对不对？你要去你的去找那个美国政府这个移民局啊，他接受一个东西叫做 Family Book， 他知道很多国家是没有出生证明的，所以你要怎么证明你出生证明呢？你要把你的户口名簿拿出来，叫 Family Book， 户口名簿。户口也有很多啊，对不对？我们不同地方户口不同，所以只有一种户口名簿是接受的，哪一种啊？要你出生地的那个，那个翻簿要写说几年几月几日某某某生在哪里，对不对？要那一份才算嘛，对，那叫户口。所以一定要追到你原来的户口。所以在当时，你看当时在耶稣出生的这时候呢，这罗马政府就突然出来一个号令，他就说我要搞清楚谁是从哪里出来的。Okay， 就突然来一个户口普查，所以不管你住到哪里，你全部都要去追到你出生地去那边登记啊。就像我们你要办绿卡的时候，你要追，那不容易啊。你要追你的 family book， 可能在美国出生的你很容易啊，你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你要去追你的户口名簿啊，那不容易啊，要一直追到你出生地那一份呢、啊。希望还在啊，不在的话你就没辙了，对。所以他当时耶稣出生的时候呢，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就追到他的原地去。那所有人都要报名上车，要去伯利恒，对吗？结果我们后来知道的历史就是，事情发现就是玛利亚在伯利恒的野地的时候身孕重了，就生下一个孩子，耶稣就出生啊。那当时有天使出现，有牧羊人做见证啊。这里面注意看啊，天使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在大卫的城里，这边提到伯利恒，哎，伯利恒。所以可以看到说，整个基督的出生呢，他的背景呢，历史呢。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好，同时我们继续再往下走呢，耶稣出生之后呢，发生一件事情啊，发生一件事情也是发生在伯利恒啊，就是希律王啊。耶稣出生那个时代是希律王，那大家都知道，我们马上这圣诞节要演很多的戏剧啊，都讲到三个博士。去年我们几位学生在这边演这个三位博士，几个博士啊，来朝见耶稣，就这样。这一段故事大家都很熟悉。耶稣出生的时候，东方有几个哲士，就是 wise man 啊，有几个这个很聪明的人啊，就来要朝见耶稣，跟了这个心啊，跟了这个大卫之心，就过来走，来到这边。那碰到希律的时候，希律问他说：“你们来干什么？”他说：“我们看到这个东方，看到这心，我们有预言说这个弥赛亚要降生在这个地方。”那希律王说：“降生在哪里？”他们就引了这句经文，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啊，弥迦书的五章第二节。他说：“根据我们犹太人的这个我们所知道的预言呢，这个救世主呢要出生在伯利恒。那伯利恒也挺大的，要在哪里呢？”希律王就很狡诈，说：“你们去，告诉找到了他以后呢，告诉我，我也要去拜他。”可能这希律王很狡诈，他的意思是说：“嗨，这怎么可以又来一个王，对不对？知道我肯定去把他干掉。”对。所以他跟那个博士讲说：“啊，你们先去找到来告诉我啊，我也要去拜他。”那结果这些博士没有被骗啊，这些 wise men 没有被骗，不是因为他们聪明。圣经里面记载说，神的使者就启示他们，在梦里面启示他们说，千万不要去告诉希律王，因为希律王呢要对这个孩子不利。那这博士呢，几个博士朝见了这个耶稣以后呢，就从另外一条路就走回去了，没有回去报告希律王。那这一节的经文里面讲啊，希律王就发现自己被戏弄了，很生气。他说：“好，找不到没有关系，我把所有伯利恒的人，伯利恒两岁以内的啊，两岁以内全部杀光。哦”好厉害！ Okay， 他说：“我找不到，那我就屠杀，我就全面屠杀，两岁以内的孩子全部屠杀啊，两岁屠杀。”那当时，所以这边讲说应验了先知耶利米啊，先知耶利米的话是在耶利米书31章15节里面呢，就应验这句话说：“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啊！这节经文很难解，因为弟兄姐妹，以前我看到这节经文也是觉得很奇怪。那拉结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呢？拉结哭他儿女不守，这是什么意思？突然跑出这一段经文，这个经文在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在写这个经卷的时候，拉结当然也已经不存在了，对吧？所以不要说到了耶稣这个时代，拉结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伯利恒的例子列下来的话，这一节经文我们就可以解开了啊，就可以解开当时的。在耶利米书那个时代时候，他们讲到拉结的时候呢，是讲到以色列人先祖，因为他们都知道，哎，以色列人先祖拉结，啊，当时他们的百姓呢是被掳去啊，被掳去，所以先知耶利米呢就用说拉结哭他儿女，意思就是讲着说，以色列所有的子民呢都不存在了，都已经被掳了。那个时候他的先知的话呢就讲到说，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呢都要遭殃啊，所以提到了拉结这样话。那到了耶稣这个时代的时候，屠杀的时候， 啊，又再度提到说，在伯利恒境内啊，在伯利恒四境内所有的男孩两岁以内全部杀光，是在伯利恒产生的啊。那在这个地方呢，他说这个事实上也应验啊，两度二度的应验啊。所以很多的预言里面是应验不止一次的啊，在当时有应验一次。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在当时啊，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应验他们的子民被掳去，那时候应验了一次。那事实上呢，这又是一个预言呢，事实上又是预言加上预表，它非但是应验当时要发生的事情，而且应验呢这个几千年后啊，应验到将来耶稣诞生的时候呢，在同样的地方要遭遇同样的事情。那这个大屠杀是在伯利恒啊，那这个伯利恒呢跟拉结的确有关系，因为我们刚刚讲了是拉结的所葬之处，哎，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了解说啊，那个时候这个应验啊预言呢再度的应验提到拉结。好，那这样呢我们就明白了整个伯利恒的背景了。好，那我们就来看后面这三节，弥迦书五章二节三节到四节里面，他信息里面他在说什么。我们刚刚讲了很多这个伯利恒的背景，里面都讲到说伯利恒很重要。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定义要将弥赛亚救世主要在这个地方出生，那这个地方就是大卫之家，是大卫的后裔要在伯利恒这个地方出来啊。那这个大卫呢，显然不是那个大卫王，大卫王已经死了，不可能永远坐在宝座上。对，他们所期待的那位弥赛亚是永远永远的统治他们的一个君王啊，是永远坐在大卫的灯是不会灭的，是永远永远的王，所以显然不是那个已经死掉的王，所以呢是一个 New David， 是一个新的大卫啊，是他们弥赛亚，是新的大卫。那这位在预言中要出现的这个新的大卫，这个弥赛亚，他来做什么呢？第一个，他要来做是做真的君王啊，他要来做真的君王。我们看到五章第一节刚刚已经读过了，刚刚弥迦书五章一节讲到说，以色列的审判者，就是讲说以色列的王要被人羞辱，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国家，我们刚刚讲过说他的世世代代都是遭外族欺负的，只有神的手伸出来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强盛起来，只要神的手一离开他们的时候，外族就侵害他们，所以他们这个国族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国家啊，历世历代以来呢都是遭遇很多痛苦，所以他们的王是常常被羞辱。那一个国家的王被羞辱的话，那不要说百姓了，对不对？一个国家的元首如果被外族所羞辱的话，那你全国的百姓肯定是遭殃的啊。所以在这里讲到说，人间的王呢，人间的君王呢，事实上不能够真正的保护他的子民啊。这对中国人来讲是非常了解的嘛。中国虽然有五千年文化啊，但是我们的国家里面，你注意看啊，有的所谓的有盛世啊，但是大部分时候都弱。像唐朝盛世、大唐盛世，我们一讲都是讲到唐朝，都是这些都很强盛的时候，这时候这个连续剧就拍的很多，因为那时候很了不起。但你看中国的五千年的文化里面，大部分时候都是很惨的，大部分时候不是很强的。对，所以我们知道，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是很了解的，一个国家的元首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你一个国家强大不强大跟元首是很有关系的。对中国这个王朝的这个主义看来，我们知道的，你一个好的，在古时候的时候，历世历代以来，如果有一个贤君，就是一个好的国王的话，那个国家就，你看唐这个几个朝代来的时候，凡是所谓的大唐盛世，每一个朝代刚开始的时候都有几期的盛世，对不对？盛世就是说他的君王是比较好的。那等到国泰民安以后，国家就开始腐败，那国家腐败是国王开始腐败，政府开始腐败，那全百姓就遭殃。所以在这里讲到说，弥迦书五章一节讲到说这个以色列的君王是被羞辱，我们中国人是非常了解这样的事情的。一个国家的强盛事实上跟你的统治者非常有关系的，一个政府腐败的政府，那个国家是民不聊生的，这对中国的历史来讲是很清楚的。所以在这里呢，弥赛亚他来，他要做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要来做一个真正的君王，他来做一个真正能够保护他子民的君王。那这个在世上是找不到的。今天我们哪一个国家是说你能保证你的政府是真正保护你子民呢？那当然我们今天讲说美国今天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对不对？那我们只等着看好了，你看它只有两百年的时间，你继续往下看看这历史怎么走，我们真是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人世间的君王真的是他没有能力来保护他的子民，这我们了解的啊，他没有办法真正来保护他子民，因为他自己是非常败坏的啊，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君王也是人，虽然我们中国人一直是认为说君王是天子，天子，但他不过是个人，披上了一个龙袍而已。他里面跟我们一样，每一个人是一样的败坏，所以当他一旦到了那个位置的时候，他要犯的错误跟市井小民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要期待君王一个强盛的贤君来帮助我们百姓的时候，这个希望是注定要破灭的啊。但是基督耶稣这位弥赛亚来，他要做真的君王啊，他因为人的失败，因为人的君王失败呢，他就来啊，他要来。所以在啊，以西结书37:25里面，他这里面就讲到说，我的仆人大卫，这讲的是那个新的大卫啊，必定做他们王直到永远。这里面就有预言啊，预言在以西结书里头就有预言说，将来要有一个王，这个弥赛亚要来做王。那这个王呢，是真正的王，他是有能力的王 ，OK， 他是永远做王，所以不会再被别人欺负了啊，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这指的新的大卫啊，必定做他们王，做到永永远远。他的国度是不会被破坏的，所以这个王是真正的王，真正能够保护他子民的王啊！这是弥赛亚要来做的工作，在这个弥迦书5:1里面就有提到，那在以赛亚的在这个以西结书里面呢也有曾经提到。第二个，他要来呢，他要来做一个真正的兄长，他要来真正做我们的哥哥啊，他要来真正做我们的 big brother，OK，big brother， 他要来真正来做一个能够保护我们的兄长啊。做兄长啊，在刚刚我们读的弥迦书5:3里面，它里面讲到说，注意看，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其余的弟兄啊，他说这个掌权者，这是讲的新的大卫。新的大卫他来呢，他除了做君王以来，他还要把他其余的弟兄，就他其他的小弟，他的老大哥 ，OK， 他要来做老大哥的。他来呢，他还要做一件事情，他要把他其余的弟兄呢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去，他要来做这样一件事情，哎，这是弥赛亚预言里面讲到。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到了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哎，耶稣来的时候，有一次他在讲道的时候，有人就跟他讲说：“哎，你的母亲啊，你的兄弟在外头等你，要见你。”啊，耶稣回来就告诉他们：“哦，对不起，这是在这里。”啊，耶稣就回答说：“啊，路加福音8:21什么？耶稣就回答说：‘说凡是听我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啊，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只要是听从我的话的人，都是我的弟兄。’啊，这句话中国人很不谅解，这什么话？那母亲怎么会是你的？所有人都是你的母亲啊！啊，所有的人都是你的弟兄，我们很不了解。但要了解一件事情，说这是弥赛亚的工作。Okay， 他来是 Big Brother 啊，他来是父神差他来。”到世间来，要把他的弟兄带回到父家里面去。那刚刚我们也看到说，在路加福音15那边有一个浪子的比喻，大家就了解啊。浪子的比喻，我们很多人也都了解啊。两道耶稣跟法利赛人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就做了一个浪子的比喻，记得吗？一个人有两个孩子，一个出去放荡，一个在家里啊。结果这个浪子回来了，父亲很高兴。这个儿子大儿子反而在那边生气。所以这里面是这个预言里面是这个。耶稣在做这个比喻的时候，事实上是在指责以色列人的，对不对？指责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为什么指？法利赛人在神的眼中原来是做儿子的，对吧？因为福音，天国的福音是一开始从他们开始的，他们应该要做大哥哥，对不对？福音是神，他是神的选民，他们应该做大哥的。那其他的这个浪子小儿子呢，是神其他的选民，是非犹太人。当他们进来的时候，这本来是长子的责任了，对吧？那个比喻里面，当耶稣比喻说那个比喻，事实上是在指责以色列人的，说你看你们这些做大哥的，对，这些外族人，他们要来相信耶稣基督，对，你非但不帮助他们，你还要阻挡他们。对，所以他讲到那个故事里面，那个老父亲是预指耶和华天父在天上期盼他所有的孩子回家的。对，那应该是大儿子出去找的，那父亲不能找，父亲年迈，他不可能出去找他的孩子，那应该是那个大儿子出去找的。大儿子非但没出去找，小儿子自己回来以后还在那边赌气不肯进去。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面。所以在那个比喻里面的时候，耶稣已经对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呢，已经指责他们：你们没有做好你们儿子的工作，对，你们没有做儿子的工作。所以事实上真正的结果是什么呢？人是失败的，世上的兄长是注定要失败的，世上的兄长真的失败。所以真正的 big brother 就来了啊，真正 big brother 真正的大哥就是耶稣基督啊，真正的耶稣基督 真正的长子啊，真正神的长子，因为人间的大哥哥失败，所以这个长子要来做真正的这个大哥哥。在这个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里面就有提到啊，说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们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看到没有？哎，神的唯神真正的儿子，独生儿子，是在神其他所有拣选的众子当中呢，要做榜样，做长子。那这个长子呢，他来是按照父神的心意来，使所有神的子民的心能够回转，能够归向父神啊。这个是兄长这个弥赛亚要来做的第二个工作。他不仅来做君王，因为人的人类君王失败，他要来做真正的兄长，因为人间的兄长是失败的，没有办法照顾，所以真正的兄长，真正的长子来做我们的兄长，把我们挽回带回父神那里去。好，第三个，他要来做什么？他要来做牧长，他要来做 shepherd， 他要来做 shepherd。 啊，在弥迦书五章四节，我们刚刚在那边看的时候，他说他必起来，啊，他说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在弥迦书五章第四节里面讲说，他要来做牧养他的羊群，这边讲说他要来做牧羊人，啊，他要来做牧羊人。一样的，他来，他的来都是因要针对的人的失败，因为人没有办法做。OK， 一样，在以西结书的三十四章第六节里面啊，先知啊，神的灵感动先知的时候，就发出这样一种很哀痛的叹语。他说：“我的羊在诸山间，在高冈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啊，这是神，你可以看到神的那种哀痛的心，看到他的子民是无人去寻，无人去找，就好像那些失散的羊群一样。啊，然后里面有很多指责的话，在以西结书三十四节里面，三十四章里面讲到说，你们就指责当时的牧者，说你们这些牧者没有好好来喂养这些，喂养神交给你们子民，对，你们这些做长老的，做这些带领的人，都没有好好的来教导你的子民，以至于你的子民现在最终来偏离耶和华神。那结果是什么呢？主耶和华神说：“好，你们做不好，我自己来。”OK， 他说：“耶和华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OK， 他说：“你们做不好，我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真的是看到说，这一位真的牧长啊，这位真的牧长来到我们当中。啊，来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盼望，啊，成为我们的盼望。那等到耶稣来的时候，就看到哦，这位真正来的是谁？啊，就是耶稣。啊，耶稣来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真正讲的是舍命。你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预言的时候，我刚刚讲的，我们有一个先设的条件，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先明白说，我们是在痛苦里面。今天人不接受福音最大的问题是认为我还行，我还可以，我还不错。这种人你要跟他传福音是很难的，因为他认为说我还行，我有一些痛苦，但是我还行，我还过得去，我还好像不是很好，但是我还过得去，我还有点办法。所以你要跟他传的时候，他觉得说：“哎呀，这个没有关系，我还有办法。”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历史，我们注意看历史，看人的历史里面，人的骄傲放在哪里呢？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的面子，把我们的骄傲放在一个很虚假的地位上呢？对，一个人的骄傲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看看我们人类的历史就知道了，君王是注定要失败的。你要依靠一个亲人，你要依靠一个兄长，也是注定失败的，也是注定要失败。因为真正的世上的君王没有办法帮助你，你要找一个 big brother 来帮你，事实上也没有办法的。那你靠谁呢？你要靠谁？你靠自己吗？靠自己的结果就像圣经里面讲的这些，就像这些羊群一样，你是无人去寻，无人去找，你自己，你就自己负责你自己，你就自己承担你自己的骄傲所要承受的结果。所以我们都需要一个牧人，我们都需要一个牧人真正来保护我们。那这个牧人他保护我们是在旧约里面一再一再出现要出来的这一位。那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出现的时候，他就把他说出来，他说：“那个你们所期待的那个就是我，我在这里，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的意思是他说我是为羊舍命的。他保护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呢？当然他可以用君王的方法来保护我们，他很厉害，对不对？没有人能够打得过他。他可以用兄长的身份来保护他们， 啊，因为只有兄长可以把弟弟带回家，父亲可以接见他，对不对？但这边讲到耶稣基督他们保护我的方法，三个层面都有，但是他最后用的一个，他最后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用的方法是为羊舍命的方法，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啊，犹太人没有办法接受。犹太人当心中的弥赛亚是第一个君王，okay？ 所以他们只接受那种哇从天降临，然后一来就把这个罗马政府干掉，或者是让他们这个扬眉吐气的这种大君王的形式。结果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不明白。实际上弥赛亚预言里面处处可见，啊，耶稣基督这一位弥赛亚要来做的工作是三方面的，不一样的。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神对人的爱居然是到最后的时候这样一个结果，没有想象说他到最后他保护我们的方法呢是用他自己的性命来取代。那等到我们来看圣经里面神对人的要求以后，我们明白这是唯一保护的方法，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旧约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罪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去洗，就是血，okay？ 若不流血的话呢，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用君王用兄长都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必须用一个牧人，这个牧人是为羊舍命。最后他为我保护我们的方法呢，保护到最后一个方法，他是帮助我们洗清我们的罪，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本来应该我们死的，结果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牧人为羊舍命。这是要来的新的大卫啊，这是圣经里面一直预言。为什么重复出现伯利恒这个地方？为什么一直出现这个地方？我们看历史里面你可以看到，从先祖以来一代一代的神老早就说了这些事情要发生，然后我们再看历史里面一点一点丝毫不差的就按照神的预言来不断不断的应验。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弟兄姐妹来讲，我们面对圣诞节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了解，如果我们没有经历什么痛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要小心的。如果我们今天还过了一个不错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免得我们被这种欢乐的假象所欺骗。我再讲一遍，你如果今天是活得还不错的人，或者是弟兄姐妹，你要小心一点，okay？ 不要被这些欢乐的假象所欺骗。我们要被神的话来光照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种虚假的这种欢乐里面来清醒过来，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喜乐的来源到底应该是什么。只有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他真正带来给我们心中的这种晨光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明白喜乐在哪里。那换句话说，换另外角度来讲，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你这一阵子或者你过去这段时间你经历过一些痛苦的时候，这篇信息对你来讲事实上你是比较容易明白的，你应该为此感谢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我这么倒霉，我这么多痛苦，我好像很倒霉，神不爱我。实际上不是的，中国人常常讲说这叫包装的祝福，对，叫包装的祝福，就是说这个 wrapping 这外面包起来是一个很坏的东西，但里面是好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我们也许经历很多苦难，这对我们来讲是好的，因为我们如果没有经历苦难的话，所谓的希望，所谓的帮助，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但是我们当中如果你有经历，现在正在经历一些痛苦或什么的啊，这对我们来讲这篇信息希望能够打住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有希望，因为这位要来的是真正能保护我们的君王，是真正能够把我们带回父家的大哥，也是真正会为我们舍命的牧羊人。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在这样一个欢欣庆祝普世欢腾的节期里面，所以我们再来看弥赛亚的出处的时候，主啊，求你的话，求先知的预言真正的深深的烙印在我们心中，好让我们真是明白，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都如那个浪子一样在外面没有回家，我们都如那些被欺凌的百姓一样，没有一个很好的君王来真正保护我们。主啊，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也感谢你，主，我们因为相信你的缘故，我们因为接受你的缘故，你成为我们真正保护我们的君王，你成为我们真正那位兄长，带领我们到父的面前，你也真正成为为我们舍命保护我们至死那位永远爱我们的牧羊人。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这个欢欣的气节里面，我们回到欢欣喜乐的源头，让我们真正从内心深处来说，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真正欢乐的来源。主，我们当中若是有经历痛苦的，主，愿这一篇信息成为我们一个希望的开始，让我们知道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解决的，没有什么事情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不能够做的，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主，只要我们回转，只要我们回归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有希望。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